讲到教会系列是吧？原来历史，希望把使徒行传很快的走一遍，把里面所有的教会看一看啊。其实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之外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大部分是保罗建立的，而且在书信里面呢，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那些踪迹啊。到了启示录时代，你就看见约翰，使徒约翰提起了七个教会，我相信那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那所以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在说整个教会他们无论在真理上的改变、制度上的情形，还有对于很多就是比如说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教会当中所有的差别，我主要是想讲这些东西。可是呢，如果不把这些历史的事实交代，恐怕大家听起来也不知所云啊。所以我不得不分好几层来讲这个题目。那上次我们其实把耶路撒冷教会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什么印象，也可能弟兄姊妹们会有一个负面的印象，觉得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很多律法的条规。其实这也是一步一步跟基督教我们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之后所产生自然的现象。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后就教导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就往外去了，是吧？我们也读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以后，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受了逼迫，所以很多人就离开当地的环境，而不得不往外奔走。到外面的时候呢，自然就带着福音的使命啊。所以当我们分散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福音缘故呢，也是可以说是把种子带出去啊。那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从历史上看，今天教会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耶稣的教会。那这些教会中间当然也有各种形式不同，慢慢我们看见有些教会有哪些的问题需要处理的啊。那上次因为我讲的题目已经讲了七次，我想今天呢，本来我意思要讲什么，讲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教会。那一来呢，有很多教会保罗建立的，在这次宣教之旅不像第一次宣教啊，只在加拉太附近行走，他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呢，真正留下来给我们书信的就是加拉太书啊。那么加拉太书应该是写给在加拉太各地的教会，可能不止一个城啊。所以第二次呢，他走得更远，而且直接到了欧洲。所以第二次宣教福音就从亚洲进到欧洲啊，从小亚细亚进到了欧洲，这是一个它的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要一次把这些事情都讲完，我想有点困难，因为这里包含了至少五章圣经，前后跨越五章圣经，所以我想把它分两次来讲。今天呢，我们讲一些前因后果，有些呢我在以前的信息里面陆陆续续讲到。当然，今天重点本来我不是要讲这个大公会议，就是十五章，实际呢十五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为了要分成两次讲呢，我不得不再重复一下，回复一下以前讲的信息。而且正好也是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刚第一次来听我讲的，所以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如果这样有个交代呢，下一次我们讲就更加顺当一点啊。这是我把这个信息要分成两部分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呢，在整个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串的教会，或者第一个是使徒们，十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因着圣灵的工作自然兴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而且呢，慢慢就看见有一些制度上的建立，也有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比如说繁务工作这件事情就不在现在的教会存在，当时就有些问题就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啊。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看一些很宏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考察圣经，知道保罗所建立的外邦的众教会。在这里我就把它分开了啊。所以今天题目主要讲的耶路撒冷跟外邦的众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慢慢我们讲完信息以后，大家就清楚整个教会的发展。我再说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呢，建立了加拉太一带众教会。本来出去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巴拿巴同工，既然圣灵呼召他们打发巴拿巴和保罗要叫他们去我所吩咐他们去的地方，其实他们去的地方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第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巴拿巴就带着保罗呢去了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塞浦路斯 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应当是生长在居比路的一个利未人，他后来信了主，也把家产的奉献出来啊。但是呢，居比路还是他的故乡，很多认识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宣教的工作第一步呢，也就是凭借一些现在有的既有的关系，去做一些我们容易够得到的地方啊，容易传福音的地方。那这就到了居比路，然后神一路带他们跨过地中海，再回到这个亚洲大陆，那就在加拉太一带传的福音。那我们也看见那里呢，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结果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有一些人就派了一些人跑到安提亚啊。当保罗传完福音就回到了安提亚，他们从安提亚出来的啊，比西底丹不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在那里呢，那个安提亚教会呢。就是成了福音的大本营，宣教的大本营，所以他们就从那里出来。等到他们做完了神所要打发他们做的工之后呢，当然大家上次我们前几次信息提到，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遭了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啊。我这个话呢，就是讲到了宣教的困难。那我看见王牧师在门口，想领他进来，我跟他讲两句安慰的话，但他一直到厕所去了，就没有办法讲啊。孩子们进来了，那我就说宣教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会遭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甚至保罗就被打了啊，这个被人攻击了，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我说宣教的工作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就是向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要死。当然没有真正的死，死的话呢就没有福音了。但是保罗呢蒙神保守，所以一路过来，他经过了很多难处以后，回到安提亚，在那里向安提亚的教会报告啊，报告他宣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把好消息带回到当初打发他们出去的那个教会。这也是今天宣教机构很注重一件事情，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受了教会的托付，而且弟兄姊妹们祝福跟带导，所以回来之后呢，很自然的需要就很乐意向他们报告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那这些事情呢，当然有些时候宣教的工作呢不是那样顺利。其实宣教是应当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他们所遇见的困难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也有宣教的工作，有一个宣教士回来报告说，他说我在那里七年了，什么果子都没有看见。什么果子都没看见，他说是很伤心，他说也不是我不努力，但是那里环境非常艰难。带头的弟兄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先不问啊那里的果子如何，而是你传福音之后，你去宣教的结果对于你自己有什么帮助。那这句话一说，那个宣教士就恍然大悟，原来神是借着我们的侍奉和工作来栽培，来营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更多学习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并且为了宣教的工作把自己的性命都交生死的置之度外。我想保罗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的很多很清楚，他说呢，他现在两难之间。腓立比教会的情形，腓立比书保罗写的时候的确他是在监牢中间啊，他成为监狱书信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在狱营里面被这个禁卫军所看守啊。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呢，两难之间啊，按着我自己选择都不知道该选择怎么好。他说若是我现在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那他知道这事情快要了结了，因为审判呢，他在被放在监中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快到了。那审判之后怎么样结果，他也没有把握。但是他说呢，好的无比，因为于是离世与主同在。但是他一想到这个时候呢，就相信他里面大概有感觉。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呢，还是要留在世间与你们同在。他这么话一说以后，所以传福音侍奉主的人会有感觉。当他讲完一件事情，说完一件事情之后，他里面有感觉，哎，好像神要把他留下来。果然，这次他没有寻到，他从这个腓立比书写完，他从罗马监中被释放，有几年时间。所以他说，为了你们更是好的无比啊。他说，为了你们更是有益处的。所以宣教的工作不一定都是顺利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支持帮助宣教士啊。所以在其实我在这个维加斯教会的时候，很想跟他们讲宣教的事情，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姊妹，才20岁，大学刚刚毕业就受主打发，大概是去土耳其那里传福音，也是回教国家。 所以很稀奇，神会做这样的事情，选择东方人去中亚地带传福音，这是很特别的。当然也是神有他的智慧，因为现在呢，白人的宣教士似乎不大受欢迎，不大吃香，而且很多人对于看见美国人呢，就问题大得很啊。所以这些事情是也许是神打发东方人去的机会了啊。以前几年我知道韩国的宣教士走遍天下各地，那现在我相信中国教会不仅包括在北美的教会，国内有些教会也逐渐成熟，知道打发宣教的工作的重要啊。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讲保罗的工作，当他把好的事情、好的结果告诉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安提阿教会呢就非常欢喜啊。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末了，好不好？读稍微读几节经文，就比较了解整个的情形。有时候我觉得我讲的还不如圣经清楚啊，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默想经过呢，把一些没有办法详细说的话把它补充起来，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刚才讲到他在以哥念路斯的内殿那个地方，那一带地方呢，在特比这些地方他在传福音，结果呢那些从以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那些犹太人呢就挑唆众人啊，就用石头打保罗。刚才我说他们保罗挨打，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十四章末了一节他说以为他是死了，十九节以为他是死了。我想他打得蛮厉害的，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是用刀枪的，他们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或者是亵渎神什么，他们就拿石头打他，丢石头。我想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石头满天飞了哈，就把他打保罗，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我可能想保罗被打得昏迷不醒，门徒们正围着他，哎，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了。这件事情很特别，怎么会没打死？以为他打死了，所以神保守保罗啊。那这里就讲到这个这一节末了啊，就是二十节末了，就讲到这一段了。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他们回到特比去了啊，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对那城里人传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你知道保罗在这些地方传福音时间很短，我真的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是神保守那些听到信主的人，要不然在这样环境里面他们怎么可能立刻就站立得住。所以这里呢他就坚固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这里很稀奇啊，我也不知道这些教会成立了多久啊，信主的人有多少，保罗竟然那么大胆就设立了长老来兼顾照顾那些群羊。其实呢这也是不得已，因为如果不设立的话恐怕更危险，就没有一个团结凝聚的力量啊。所以二人呢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记载非常简要，只能记载一些地名，没有讲他传了什么信息或者遭遇什么事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可能是加拉太各教会或者众教会的一部分，像这些地名呢当然现在已经很难再去寻找当时聚会的踪迹了啊，也没有人有那么多的功夫去做啊。当然有人也例外，有一个人叫做 Ramsey这个 Sir Ramsey 兰塞爵士，他是一个英国人，本来呢他不信主的，他说这些事情啊，如果圣经是真的话，我倒要看看能不能考古的证据找出来，所以他就真的跟随保罗的脚踪啊，去寻找他当时所做的这些福音工作，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找出蛛丝马迹，找各种痕迹出来啊，这都是可以考察的事情。王师母刚刚从中亚回来，我想那里他也看到很多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到现在还能找到那些遗留的痕迹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很准确的，圣经记载完全可靠的。那么兰塞爵士当他跟随保罗的脚踪走了这么一遍以后，他写了一本书，他信主了。是而且完完全全相信是你所记载是完整而且真实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postle Citizen Apostles Paul the Apostle Citizen and Traveler 啊，这本书出了好几版，现在还有人来买这些书，是很重要一些考古跟当时发现一些背景的这个根据的书，很有意思一本书啊。 那这里呢，保罗就讲到他们在那里讲的道，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来坐船往安提阿去，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啊，就现在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啊。当初呢，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这地方啊。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做完工之后回到那里，告诉弟兄姊妹们，到那里呢，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对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里讲这段时间，回到安提阿之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也许多长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十五章开始呢，实在跟十四节是连在一起的。住了多日，在这些日子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句话讲的，我们有些也许不会明白他当时的背景如何，因为这些人后来你就看见十五章底下就说到了，这些人其实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当然可能当时跟安提阿教会已经有一些联络。为什么？这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出去在那里传的福音，所结的果子。而且我们看见从第八章以后啊，他们使徒们也有时候偶尔会到远的地方去看看那里教会的情形啊。彼得就被打发，巴拿巴也被打发去看望那些其他弟兄姊妹们得救的。可是他们当初所有做的工作呢，多半是先向的犹太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在第八章读到的啊。这个只有安提阿呢，可能有些外邦人开始了。那他们传福音的过程怎么样呢？通常因为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有会堂的，有些人慕着旧约之名而来的，因为他们认为旧约的律法可能是最有道德性的律法啊。这不是我讲的，是一般人的对于旧约圣经的批评，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十条诫命是最有道德意义的律法啊，堪称与汉谟拉比的法典有相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认为犹太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念比较高啊，他们有些有心的人呢，没有办法接受当时希腊或者罗马所留下来那些拜多神的偶像所造成各种混乱，有些是道德上的混乱，他们不愿意接受，就自然选择了要亲近犹太人所信仰的，所以他们就称为虔诚人啊。这些人呢，第一步进到犹太教呢，他慕名而来的，就像今天我们说慕道者，他们称作虔诚人啊。我们以前讲过虔诚人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一步一步，等他受了犹太的教义之后，像那个我们看见第八章里面讲的埃提阿伯，就是以索比亚的太监，他就已经相当深入的，还去读旧约圣经，学希伯来文，在那里读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有心了啊。慢慢一步一步，他最后呢做了入教者，这个叫 proselyte 啊，就是从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所以保罗就循着这个步骤，当他们到了各地之后，也都这样，犹太人也都循着这个步骤，先寻找会堂，然后信耶稣的人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啊，这个所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教派。他们当初可能还把自己当作犹太教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整个教会啊，今天我们说基督教的教会还没有一个普世的观念。只是觉得呢，他们是神的选民，被神特别选中的，所以要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他们可能有一种这样的阶级的思想，所以当时的信主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经过犹太教的洗礼才会信主的。那这里呢，所以他们再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呢，就听说耶，奇怪，这些人保罗竟然给他们施洗，他们没有这些割礼的规矩啊，就受了洗，这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当初的思想，从犹太来的弟兄们啊，也可以说是割礼派的人啊，这是我们今天给他加上去的名字。其实你看加拉太书就知道了，的确这里产生一个大的争执啊，因为在当时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你要做基督徒可以，你先进入犹太教，然后从犹太教里面呢，因为你又相信了耶稣基督，又相信了旧约所说的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就成为在犹太教中间，对于弥赛亚接受弥赛亚接受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支派。你看见以后保罗传福音也是这样，他到了任何有会堂的地方，先去那里传福音，然后对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两条路啊，那保罗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当然是借着犹太人已经有旧约的背景来说的，可是他所说的话呢，把他 跳过了一步，就不需要先入犹太教啊，进入犹太教有很多的规矩，不需要先做犹太人，然后才来做基督徒，就不需要了，直接可以做基督徒，可以说跳班了啊，一下跳班了。所以可能对于那些割礼派的人相当不服气，而且他们也觉得，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还是应该守住旧约的割礼。这里讲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有几个人，这些不是不信耶稣的人，是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们持续的维持了相当强的旧约的教导，所以他们认为律法是不可动摇的，不管怎么样，律法是一定要守的，包括割礼啊。这也就是保罗以后在加拉太书里面所严重对付的问题，说你们借着圣灵入门，是凭肉身成全，还要叫你们守律法吗？如果你守一条律法，就在众条上面，如果失败回去都失败了，因为你回到靠自己而不是靠圣灵，靠自己靠律法而不靠恩典这条路上的。所以这里已经看见了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信仰上面的一个争执跟冲突啊。这个话下来呢，当然各方都各持己见，讲了很多问题出来啊。所以他们呢，你看这里呢，他们就说了，他们说呢，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的，不能得救的。那今天我们会读的觉得很稀奇，很压抑，甚至觉得说很岂有此理，甚至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糊涂啊！可是当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一种观念，所以呢，保罗就跟他们，跟巴拿巴呢，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闹得不可开交了啊！你说教会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很多人为了真理的问题，就在这里真正是激烈的辩论啊！所以这里你看见那个情形呢，简直是不可处理了。所以众门徒就定规啊，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里你看见，这里圣经在本会中间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提阿的教会，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们，当然我们稍微知道安提阿教会的结构啊，他们最早是有五个人，五个执事啊，我是使徒，不是先知，是教师啊。这个名字呢，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啊12章以后啊，13章就讲在13章里面的讲到啊，他这些名字啊，有什么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跟疯疯的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保罗啊，他们。巴拿巴几个人，那你从这些名字看见，跟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七章所看见的，他们已经是有很多的希腊的名字，而且这里呢，你看很明显的尼杰的西面这个字，虽然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可能是所谓这个 African Jews 啊，他们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就是黑种人，非洲人的犹太人，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尼杰，尼杰就是黑脸的意思，脸是黑黑的。那还有呢，古利奈人路球，这些都不是很所谓纯正12支派的犹太人，可能他们是入了犹太教，那当然现在做了基督徒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混杂，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安提阿本来这个教会，而这些人当初并没有给他们挑战，他们可能都已经受了割礼然后做基督徒的。所以等到保罗在外邦，在加拉太那些地方传福音，有人信主以后，他们起了困惑，尤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呢，他们也就慢慢的稳定了，觉得哦就是这样子。可是有些人比较坚持，这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处理。那你看见这里会众中间弟兄们啊，这些弟兄们就是当然指着全教会，至少你可以说是领头的弟兄们，能够判断决定事情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安提阿教会有多大，所以这里没有办法说是全体的决定呢，还是少数人决定，但是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人做的决定，就差遣要巴拿巴和保罗呢上本会去，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注意几件事情啊，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叫保罗和巴拿巴上到耶路撒冷呢，和本会中几个人，就是他们自己教会还带了一些人去，不止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要为所辩论的就是什么，是不是必须先受割礼才能得救，才能信耶稣啊？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决定权，耶路撒冷的地位还是在众教会中间独树一帜的，这是从历史的因素来看，而且最早12使徒他们亲自接受了耶稣基督教训，所以他们有使徒的权柄，所说的话是有分量的，所以他们才决定去耶路撒冷 啊，去见使徒和长老。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时的现场呢推展到一个地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些人说，所以这是总会的制度啊，所以一个教会呢，其实教会是一个，天下教会是天大公教会是一个啊啊，所以呢一定是耶路撒冷做头做主的啊。这些话呢当然你从各种角度都有这样的发展的理论的可能性。不过当时的确耶路撒冷是执牛耳啊，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可以说是有权威性，所以他们就去了。这就是整个这个会产生耶路撒冷会议大公会议的一些背景因素啊。我们说呢，这个叫大公会议，为什么？这个叫 Catholic 啊，这个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啊。这个Catholic 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天主教专用，而是这个时候一般普通讲的宇宙性普遍性的教会啊。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mon 普通的天下为公的那个意思啊。他们就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在那里开会啊。这也说明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背景，都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一个教会，没有法子分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甚至有些地方呢也很少跟人来往啊，但是呢的确在一个教会，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这就是他们去大公教会也去耶路撒冷教要开会的原因啊，跟前因后果他们就去了。那一路上呢，他们蒙耶路撒冷教会整个的教会还有使徒还有长老的接纳啊，他们呢这个你就看见这耶路撒冷教会的结构了啊。你看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纳他们。圣经记载很细，这个路加写的很细，他特别提到教会、使徒和长老，什么意思？因为最重要的那里耶路撒冷教会是整个的教会是一个实体，然后使徒再加上长老，那以后你会慢慢看见整个教会的决定呢，慢慢的从使徒手里转到长老的手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很多教会的原则。有些教会叫做会众制，因为你看见当时耶路撒冷会众的地位也是放在最前面啊，整个教会。有些呢是使徒制，或者说主教制，那就是把使徒放在重要地位。还有一些教会呢是长老制，认为呢是教会推选出来人做长老，整个大教会做决定。其实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应该人数相当的多了。因为保罗出来传道没有十几年，最后他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就在说：“兄台，请看，这里信主的人有信主的犹太人有四万，所以人数的发展，经过这几十年，我们相信呢，应该是相当迅速的。”前几天有一个教会呢，跟我打电话，我认识那里长老很多年了，他们教会40年前开始，现在大概是4000人聚会。40年以前开始啊，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我在其中，所以我想，40年一年增加100个人也不是那么快，但是相当具体而且不断的增长啊。他们可能还开了分堂，所以我就没有算在里面。那这些情形你就晓得，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结构开始建立了啊，使徒这个会众、使徒和长老啊，慢慢的他们都接待这些人，那接待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带去几个人，他们在那里讲到外邦人信主的事情。你说一般弟兄姊妹们，当他们没有想到，我说犹太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想到割礼的问题，只想到因为外邦人信主都非常欢喜快乐，这很稀奇的。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都会欢喜快乐，但是你真正要去考究神学上问题的时候，个人意见就多了啊。所以这里的情形很像现在教会所有情形，一传福音大家都热心，大家一起做得很好，等到把他人放在教会里面要给他真实的教导的时候，很多教育上的问题呢就开始出现了啊。所以他们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耶路撒冷，大家都很欢喜。那到了耶路撒冷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呢等到教会接待他们，他们就说出前因后果，当然可能是以做见证的方式。我相信保罗不会傻傻的，一定找机会把神的恩典和工作告诉耶路撒冷教会讲完之后呢，你看这里注意这里的记载哈，第五节第四节说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里保罗说神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那我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前面在第十四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从安提亚回来那些犹太人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另外一批了，他们留在安提亚就留在安提亚，等到保罗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起来一批法利赛人啊，是法利赛人的门徒，是法利赛人做了门徒，做了耶稣基督门徒的，他们就坚持他们的看法。所以事实上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知道了而且讨论过啊，他们交通怎么来往，会不会赶在保罗之前回到耶路撒冷，我都没有办法知道，可是他们一定有一种共识，这个彼此的共识，这些法利派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的这些门徒们坚持要守割礼而且守律法。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很容易处理的啊！那你看这里当时的智慧，神给他们的智慧，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时了。我就说圣经记载实在是很简要，辩论已经多时，可能辩论好几小时了，已经多时了。那彼得就起来，记得吧，彼得十二使徒之首，他就起来讲到他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经历。当时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当他说这些人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怎么可以不给他们施洗呢？圣灵都已经浇灌他们了，已经降在他们家里，在他们在哥尼流家里已经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我就给他们受了割礼，当时就没有话说，他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就处理完了。可是那个里面的暗流啊，那个余波荡漾还没有处理完呢，等到慢慢的彼得传福音的经历过去以后，在哥尼流家里对外邦人传道的事情过了以后，开始这个问题慢慢的显现出来，浮出水面了，所以才会保罗来的第二次产生问题，继续辩论。彼得这时候站起来讲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能把难担的担子给他们。他说呢，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里讲的恶就是法利赛主义的恶。我以前说过，所有的这些拉比们都有各自的一套规条，一些教训，所以呢，这些称为你入了谁的门下就受了谁的恶。彼得这里讲的恶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的啊，这个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说什么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那么多规条给你，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什么意思？而且这里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一个人只能背一副额，只能负一个额，不能负两个额，那怎么办呢？你要把你现在的额，你的重担放下来交给耶稣，然后你背耶稣的额，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你们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到安息。为什么？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轻省。一个人只能负一套额，一只牛只能负一套额。所以这里彼得也说了，为什么把我们难负的额，祖宗给我们难负的额放在他们的颈项上面呢？我相信彼得一定也听过耶稣讲的话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没有那么多规条需要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待了所有一切律法所不能够完成的那些要求啊。保罗后来就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个轭已经去掉了啊。那当然彼得讲这话就说了，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注意到在十字架上一路开始我就说到了，说到慢慢他们越来越清楚保罗的信息，起先也不知道这样说，后来彼得开始这样说，就从这里开始说，因为恩，这个恩就是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注意到保罗很有名的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些真理都是从他们传福音看见外邦人得救而慢慢产生的一些具体的说法，成为以后教会所尊重的那些传统跟教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 doctrine 一些真理。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你才会碰见很多的问题，有人要信了主，他所有的背景以往情形跟你不一样， 那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救恩呢？在这里彼得说的话已经比那些耶路撒冷那些法利赛人要清楚多了。彼得说完的话，你看众人都默默无声，为什么？因为没有话可讲。然后巴拿巴和保罗就起来陈述神在他们神借着他们的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多圣经很细，你注意到巴拿巴和保罗刚开始出去传道的时候，是巴拿巴在前面。圣经记载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一来因为巴拿巴年纪可能比保罗大很多，二来巴拿巴在当时安提阿教会来讲比较领头，他把保罗带去了。可是你看在外邦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他们名字换了。当他们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巴拿巴领保罗就说话领头，保罗在前面说话，俨然他是领袖。一直到十四章里面也记载他们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你注意到这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巴拿巴的名字就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本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他们对于巴拿巴来讲是比较熟悉，比保罗熟悉得多。所以在这里巴拿巴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在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什么，是巴拿巴起来讲话。这是读经读圣经比较细的地方，因为本来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形呢，巴拿巴是一个比较他们所接纳所熟悉的人。所以呢，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迹他们的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做了声，讲完以后没有说什么，只把事实告诉他们。雅各就起来说话了。雅各呢，你看最后定夺的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巴拿巴，是雅各。这个雅各是谁？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我们就说这是这个以后可能就是应该就是主的兄弟雅各。他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相当的地位啊，他做了当地教会的长老，当然可能不止他一个。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你知道雅各引的这段经文是很妙的，这段经文是从小先知书上出来的，但是雅各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了外邦之后，先知的话是为了那些讲的，是针对他们被掳归回以后那些余剩民中间。当然这话的意义中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犹太教的影响也已经到了外邦，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或者这样说了，当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没有看见很多外邦人跟着一起来，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甚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经过千山万水跋涉长途从异邦回来的时候，只有少数真的是不愿意待在外邦的人，而且他们需要在外邦所有一些仅有的根基，七十年所建立的根基把他们连根拔起，不要了，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回去的人都不能带太多的财产，也没有太多的钱，没有太多的经济资源，回到耶路撒冷很苦的。所以雅各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当时在他们归回的时候，现在过了400年了，至少过了400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不止400年，应该是700年了，将近600-700年了。这一段话一直到现在，当犹太人已经归回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这些外邦人归向他，寻求他的名。所以这段话引用的非常特别。你仔细想想，当时犹太人归回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外邦人跟过来，到是现在，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些人外邦人归向神。这个当中的转折，真是雅各选的这段经文，真是妙不可言。就像我们知道说，所有圣经预言不一定一次应验，他们归回重新修的大卫找他的帐幕早就修好了，圣殿已经重建了好几百年了，可是真正人没有来，只是修造圣殿而已。你看尼西米记，你看这个以斯拉记，他们建造圣殿经过这些各种事情，都是犹太人， 非外邦人，或者是极少的外邦人，现在外邦人贵族。这段经文当时已经两次的预言放在里面，两次的应验，一个是他们回来修造耶路撒冷，然后现在呢，外邦人归向了寻求神，真正有意思。你仔细想想，旧约不是这么简单啊，很多先知书你要注意他讲的话。好，讲完这些话，所以根据他的话呢，不可难为他归附神的外邦人。雅各在这里居然做了这样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容易的，因为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守律法的人，而他也是循规蹈矩，什么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以后到了保罗再回到耶路撒冷，被捉拿以前，他又说，兄台讲讲很多话，而且叫他去献祭啊，跟外这个为外这个为他一起的这些弟兄们呢，要交了规费，是拿细尔人的祭，要有规费的。而且他告诉保罗说，你这样做呢，犹太人就知道，弟兄们就知道你是自己为人的循规蹈矩。那雅各如果会对保罗讲的话循规蹈矩呢，他自己一定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这个循规蹈矩主要就是指的守犹太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话从雅各说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可是这个时候也许因为他当时受到圣灵的感动，知道彼得做的见证，知道保罗巴拿巴做的见证是真的，而且在这里呢，他与旧约的先知们在先知的灵感里面说出这样的话，他懂得了这段经文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啊，这就很特别了，很特别。他说什么呢？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但这里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有一些妥协，这是律法主义的妥协，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前面讲的话改变了，但这一句话我就说是妥协，半妥协，律法主义的妥协，雅各定版。我就说你看这里从这个简单的技术里面，你知道当时做决定的雅各，雅各呢根据旧约圣经，他也读圣经，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彼得讲完了，巴拿巴和这个保罗讲完了以后，他想起这么一些经文，我相信他没有预备啊，所以圣经要熟啊，因为不然的话你很难受圣灵感动了。圣灵感动你这句话出来，雅各就拿出来作为一个判断事情的这个决策的原因。他有没有像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好了，这个事情算做了一个结束了。你知道他们做事很仔细，为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去开会了，决定外邦人需不需要先做了犹太人，先守了律法，先这个进了犹太教，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啊，这里他们就说嘛，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是不是要先受割礼才能得救？为这个事情来的。事情做了决定以后，他们需要回报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们就着手写了书信。而且呢，写书信之后，你注意到了，这个符函要布达安提阿教会啊，你就知道了。他们呢还差遣了人，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决定呢，他们就还差派了几个弟兄一起去。在这些事情里面看见这个大公会议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点，你注意到耶路撒冷教会呢的确代表了使徒正统跟权柄，这点无可怀疑，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的确是代表了整个基督教的正统跟他的权威。如果你教会历史你读了，你就知道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议以后，当然当中经过很多次我们不知道，还有我们知道的至少还有好几次以弗所会议，还有呢加斯敦会议，这些都是当时所有信主的教会在一起开会做的决定。有一些事情，有些会议呢好多年之后到了康斯坦丁做君王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啊，他召集开的会议好多次啊，至少两次以弗所会议都是全教会在一起谈话的。 可是你慢慢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地位慢慢慢慢就从唯一的独一的权柄慢慢分散，这个是教会历史的改变，也是真理就是 doctrine 方面 doctrinal shift 慢慢的重心就移动了，就不在耶路撒冷。可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确呢是整个权威，整个圣信仰的权威啊，以后就没有第二次耶路撒冷会议了。那耶路撒冷呢，当然对于新兴的教会，对于使徒们，对于保罗，对于巴拿巴，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于他们在安提亚，不仅是安提亚，还有安提亚作为宣教的中心打发出去，所传福音的范围在加拉大省，加拉太省啊，主要在加拉太省，非常的重视，对于新兴的教会非常重视。我相信耶路撒冷一方面呢接受了一个事实，不一定受割礼，当然这会造成耶路撒冷教会中间本身一些摩擦跟张力，但是大部分的使徒们跟长老们做了这样决定以后，对于新兴教会是相当的扶持，绝对的接纳，相当的扶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本来对外邦人是非常拒绝，而且有很大的鸿沟的，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看见，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谈这些话语的时候，彼得还在那里有一些支支吾吾的，看见外邦人来了就躲去了，不和他们同席吃饭，还跟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这个受割礼人一起吃饭。当然这些事情一面开会一面他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对，这也是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读到当时的张力相当的大。可是这个会议开过以后，有一个正式的决定，把这些外邦的教会都纳入整个信仰的这个团体里面，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说过它的意义在以后，当重心转移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决定力量的时候，教会一直的往前，一直的往前，并且在真理上不断的向前啊，更多的真理被显明啊，这里当中包括的问题我以前跟大家谈过，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些问题没有，这个大公会没有解决所有关于割礼的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外邦人今天受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所以像今天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没有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犹太人信主的他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这问题这里没有谈到，以后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们控告保罗说你告诉别人说不要给孩子们行割礼，这个留了一个尾巴没有处理掉。那当然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受割礼慢慢变成一种文化上的需求而不是信仰上的需求。我就常在想，今天当今总统的女婿他一定受了割礼，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的背景，比如我认识的 Goldberg、Dr. Goldberg， 他以前在世的时候讲了很多讲了很多犹太人的背景，他是犹太人信耶稣的，我就忘记问他，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你儿子没受割礼，他信主了嘛，他兄弟俩都是这个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就是在芝加哥成立一个专对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我就想问他，我就没有问了，现在来不及问了，你的儿子有没有受割礼啊？我猜很多犹太人做了基督徒还是受割礼，因为我们本来是犹太人，在身上有亚伯拉罕和立约，不是摩西的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记号，我相信他们还有，可是这不是做基督徒的条件，受割礼也不能成为基督徒，还是需要每个人都信主。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个影子，保罗说了，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对犹太人说的，很清楚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你就明白了，当时有这些文化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在各地宣教也有文化的问题，不要说别的，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不能处理的。首先我就说过，以前我们在加拉看保罗在加拉太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他们遇见各种偶像里面所说的神跟今天耶和华神意思定义是不同的。当保罗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我在复习我们上次讲过的信息，他们说他的名字叫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 Hermi是一个翻译的意思，翻译的神。他们认为说巴拿巴的年纪大一点不讲话，他是 Zeus 天神，那说话的是传话的人叫是在他们神话里面叫什么什么啊，叫 Hermes， 他们要跟他献祭，认为这是这个神仙下凡了，取了人形了。所以我们讲的道成肉身的意义跟他们讲神取了人形是两回事情， 我们中国人有说仙女下凡这些话嘛，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他来的就是神真正取了人的形象。这些事情在传福音时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还可以继续接受比如说儒家的文化呢，或者说道家的文化呢？这个事情在本色化的过程中间，神学家谈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是你不要把福音跟这些事情混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这些哲学思想还是有道理的，你可以接受。孔子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道理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跟基督教的信仰并在一起来看，也不是基督教信仰因为跟儒家合适所以就被中国人接受，这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话我查出去了，当时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这些事情就回去回报给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见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也慢慢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本身也有权力结构的解体。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使徒们领头的，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天天听使徒们讲道啊，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接纳了，拨饼了什么东西，祷告了，这些早期教会的生活。在这里你看见当耶路撒冷教会洗先例的执事以后，在这里再一次出现的时候，长老出现了。你把使徒行传整个拿起来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们第六章的时候他们立的执事，对不对？长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耶路撒冷有长老，现在长老进来了。那这些长老是根据犹太人的观念设立的长老，本来就有长老，还是教会接受了长老的制度？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他们不再在耶路撒冷，不再在圣殿里面聚会了，这里应该已经被圣殿赶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是犹太人，要去献祭可能还是有人献祭。可是呢，整个的制度来讲，教会离开了犹太，基督教离开了犹太教的荫底之后呢，他自己成立一些系统。这就是以后我们看见保罗所赞成的啊，两重的结构，教会有长老有使徒，不，有长老有执事。啊，使徒的地位呢，也慢慢从一个领导的地位退居在后面扶持供应，或者给他们教导地位，而不是直接掌权的了。这个呢，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制度，那就话多了啊。基督教到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制度，那我们也不能说哪一个特别好或者哪一个不好。总之呢，在这里看你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力结构慢慢改变了。那我说这第一次大公会，我就叫第一号文件吧。这些文件以后，你看见他们在二十二节里面开始了。他说什么？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他们中间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啊，说拣选就是称为叫做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间是首领的啊。于是写信交付他们。你注意到这里写信的问题，写信的内容，这封信释出了耶路撒冷的善意。耶路撒冷教会的善意，非常柔和的一封信，非常体贴的一封信啊。这个耶路撒冷所施出善意你可以读到这里。他说呢啊，他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啊、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教会弟兄们，这里提到外邦众教会，还是提到外邦众教会。这个，所以我说耶路撒冷跟外邦众教会不是我起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当时就称这些教会叫做外邦众教会。就这么，你想想这个名字，教会就是教会了。今天有没有说我们是外邦教会啊？没有人这样讲的。可是当时他们还非常执意说这是外邦众教会，名字在写这里啊，外邦众教会。我们听说这里话就非常柔和了。他一方面接受这个责任，一方面否定他们的派出去的啊。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这里 categorically deny， 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命令，不是他们去是自己去的，不是我们打发他们出去，不是我们叫他们去说这个话的啊。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同心定义拣选拣选几个人啊，在他们让差他们呢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就是巴拿巴和保罗这个次序 往你们那里去。换句话说，现在去的人是我们正式委派的，所差遣是谁呢？这二人呢，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表示出耶路撒冷教会对于这件事情的看重，不仅是书面回答，而且派专使回答，这两个是专使。所以呢，书信跟专使是双重的确认，免得说他们保罗巴拿巴带了信回去，他们自己讲的那到底跟耶路撒冷开会是不是完全一致呢，就没有对证了。所以他们非常谨慎，既然做这样决定，差遣希拉和犹大去，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把我们辩论所经过的过程告诉你们。这两人不顾性命的，我们差遣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底下是这样的话，圣灵和我们做决定，因为他们在开会的过程里面一再说神已经做了事情，神已经做了，圣灵已经开始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圣灵的工作不是不熟悉，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因为圣灵的浇灌才出现的，他们都经历过圣灵，至少最早的120人经历过圣灵，所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知道说他们说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难担的担子，不将别人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这就我说他提加了一个尾巴，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妥协的表现，不要守那么多律法了，还是守一点点。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些是好的，而且在基督徒的真理中间，在我们良心里面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没有太大困难啊。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非常重要，交付书信，安提阿交付书信，把这信交给他们。然后呢，众人念了信，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刚才我说了，他们施出善意，我们当时不在场，你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去，可能也提心吊胆，不知道回来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些做重新受割礼的，那保罗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回到原来那些加勒太各地去再重新受割礼呢？等到他们听的书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啊，好了，我们没有做错事情。这里你就看见这封信的力量跟它的影响啊，这里也看见在初期教会，在第一世纪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有密切的交通，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商量，然后呢做了决定，专使送达到安提阿的教会，并且这里你看见他们彼此接纳和交通的深度。这里说什么？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在他们去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去到这个安提阿之前，没有提这些话。等到到了，他们开始尽先知的职分，在那里来服侍神的儿女。因为安提阿教会最早就是一些是教师和先知一起开始，对吧？刚才我们讲过5个人。是为什么先知呢？先知是解开神的话语。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保罗对于先知有一个定义，新约的先知跟旧约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先知的功用更加在神儿女中间是教导神的儿女的，他的工作是安慰劝勉教导啊，安慰劝勉教导。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他们犹大和希拉对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些ministry。教会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牧师专顾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都在这里服侍教会，让神的儿女可以长进起来，一起成长，有属灵的恩赐，他们也可以来侍奉主啊，众圣徒啊，来是一起来服侍啊。多少年以前我开始众圣徒事工团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口号，讲到我们的 vision and mission， 讲到我们意向和使命是什么呢？服侍众圣徒，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是服侍众圣徒，目的是什么？希望回过来众圣徒服侍，等到弟兄姊妹们成长以后，他们有能力了，也开始进入服侍啊。这是20多年以前我所说的，到现在一直还这样。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们成长，但是不代替弟兄姊妹们侍奉。 好了，希拉和犹大就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回到差遣他的人那里去。这里好像是两个都回去了，但仔细看看他的小字说唯有希拉还住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以后保罗带着希拉出去了。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弟兄姊妹，这里好了，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和谐了，没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人来搅扰他，不应该有人来搅扰他们。但是大家觉得这事情完了了吗？完了没有啊？其实还没有，因为还忘记一件事情。引起他们争论是什么？因为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做了一件事情，没有受割礼就给人施洗，就他们信主了。加拉太各省啊，加拉太很割礼是不是？所以加拉太的教会怎么办？加拉太的教会还没有看见这封信啊，有没有看见？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他们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因为当时交通不，我不想不相信那么繁忙，他们有那么什么快递，还有什么现在微信什么，一下就知道了，都没有了。他们一定要人去传的，他们可能不知道问题，可是难免为什么以后的确有人去了加拉太，各省，你读加拉太书就知道了。所以保罗还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以前，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去看望他们，去看望从前我们传过福音的地方，看他们情况如何。35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弟兄们为什么要回去看望？当然要回去看望，但是这里有个急迫的问题，就是当时传福音的真理到底一个人得救是不是靠先受割礼，没有处理掉啊。大家说啊，保罗一次传福音残留果效，继续去传第二次，其实他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要回去看望众，看望他们呢？为什么要看望呢？这就是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动机就在于大公会议的决定需要传达。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所有全宣教的工作还要来无踪去无影，一下圣灵感动就感动了就去了。其实保罗心里有个负担，他知道他需要回到加拉太各地去把使徒们的信息交付给他们。圣经也这样记载的啊，当然这里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啊，很多圣经熟悉的。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问题啊。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同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当他们从居比路回来到大陆的时候，马可溜走了。有一个原因，可能他从前他受不惯宣教士的苦，他就离开他们回去了，回安提阿去，大概先回去了，所以不肯带马可去。马可还在安提阿，对不对？好了，两个人起了争论的，这个马可是表弟，是巴拿巴的表弟。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哪里呀？去基比路，是巴拿巴的老家，坐船往基比路塞浦路斯去。基比路，保罗呢拣选了希拉。好了，保罗还是带个同伴。你知道这里两个人出去，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两个人出去同作见证。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保罗就带着希拉去了。你注意这里的记载，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怎么坚固法？你注意到啊！第16章开始了，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人的儿子。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里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弟兄姊妹，这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为什么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受割礼？受割礼可不可以啊？明明是提摩太已经是信主的妇人的儿子，而且你从提摩太前书就知道，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三代都是信主嘛，这个家已经信主， 但是还给提摩太做割礼，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你知道保罗不是反对做割礼，他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为了要在犹太人中间做工，所以保罗最早的思想还是回到会堂里面传福音，就给他受了割礼，免得需要解释。但是我相信提摩太知道他为什么受割礼，因为他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他本来是希腊人的儿子，现在是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受割礼。但不管怎么样，他去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看望当地的教会，从前建立的教会。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要布达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这些规条。所以呢，就是开始了第二次宣教之旅。我刚才说了，今天我也讲的，本来是想要讲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发生的许多事情跟很多真理上的关系，但是我就说了，我们要把大公会议的事情比较完整的告诉大家，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在这次过程中间拣选了希拉，希拉跟保罗同工，以后在这里又拣选了提摩太。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再说已经讲多久了，快一小时都过了。哎呀，我怎么现在那么啰嗦呀？我们看看咱们做了什么事情，下了一些结论。第一个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也直接影响到了教义，直接影响今天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 doctrine， 使福音呢有更整全、更完整的、更落实的救恩的思想。也可以说救恩的思想在福音里面更清楚的表达，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我们说救恩嘛， salvation， 它是建立在恩典上面，因为不是因为守律法，而是因为信心才叫我们坚固。所以今天怎么做基督徒呢？我在维加斯也遇见好些，他们只有四个人要受浸啊。我其实呢适当这个怎么刚好赶着巧跟他们施洗，但施洗前我跟他们讲了，你们一定明白一件事情，今天你们做基督徒不是来守一套律法，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一切的罪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罪不再被神追踪定罪了，我们不再有罪的这个阴影在我们心中，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死已经赦免我们。所以在第一次大公会议里面除去了律法的思想，而把救恩恩典的思想放在前面。而且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使徒们呢宣教的工作正式得到了承认，并且得到了支援跟扩大。怎么说支援跟扩大？他们派了犹大和希拉去。当然第三个事情，我们可以说他们教会中间交通更加密切了，因为真理上的合一没有分别。最重要呢，当然耶路撒冷教会支持安提亚的工作，这个以前没有看见明显的作为，因为保罗跟他们沟通以后，巴拿巴跟他们沟通以后，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对于保罗的工作等于是接纳了啊，所以可以说是宣教的重点。但是事实上呢，宣教的重点呢实质上转移了，转到安提亚去了。而且你看见这里保罗就带了基拉，带了提摩太，也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教会呢继续的激励。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子慢慢就消失，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安提亚教会带到外邦越来越往外头做，就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这是逐渐的，一方面呢是并存，一方面又是往前。今天我们教会的形式跟几百年前教会已经不一样了，但真理还持守的一个原则里面，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耶稣啊！我在维加斯教他们传福音，是用约翰福音嘛，所以特别强调传福音两件事情，你要告诉别人是什么？第一个，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两个是福音不能改变的内容，而且必须这样的相信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当然，整个的宣教工作需要母会的支持。但是也不是被教会辖制，我们不说将在问军令有所这个军什么军令有所不行不从，不是意思，而是传福音的人所面对的困难不是开几次会能解决，他们当时必须要解决要处理，所以很多时候 传福音会遇见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在背后祷告支持，使宣教的工作有扎实的落根啊，有扎实根啊，这个扎有落实的扎根，所以福音能够一代代往前。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神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在宣教的事情上面一路的往前。我们下次继续要讲保罗第二次宣教所建立的教会，有至少有三个：一个腓立比教会，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哥林多教会。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当我们再重新读你的话语，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许多做工所留下来的轨迹，我们仔细的思想就知道其中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开启和智慧，让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往前，是吧？福音的工作仍然在往前，我们也为着这个使命继续传扬你的真道，好叫福音传遍地极。主，你告诉我们福音要先传遍地极，然后你来，是吧？什么时候你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了福音，我们忠心在你的面前继续传扬。说不仅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在耳外这个地方也继续传扬福音。主，我们也会向着年轻人传福音，求主把年轻人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的团契。我们也为着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为着王牧师他们祷告，也为着胡弟兄祷告，对吧？许多弟兄姊妹们为真道不顾性命，你知道，求主保护他们，求主纪念他们，也为着在国内各地的教会继续的祷告仰望你。今天所遭遇的艰难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美意，并且因着所受的艰难，叫弟兄姊妹们，叫各地的教会更加专心起来仰望你，看见你在他们中间出入来往，你负他们的责任，并且你引导他们的前途。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的工作里面，他们怎样受你的引导，圣灵怎样做工。今天我们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往前走，叫我们能够见你的面，叫我们最终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毫不羞愧。所以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